这周的经文在生命记三章二十三节到七章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这一段经文的题目叫 Va'et Hanan， 中文翻译为我恳求。Va'et Hanan 这个词来自于生命记第三章二十三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摩西恳求耶和华的我恳求就是 Va'et Hanan， 这是摩西对神的恳求。这段经文的大纲，第一是在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摩西恳求神让他进入应许之地，但神对他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第二，在第四章，摩西呼召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以后，要遵行神的律法，不可拜各类的偶像。但是摩西预言说，以色列人将来他们进去之后，会跟随当地的人拜各样的偶像，离开神，最后被神赶离应许之地，在外邦地多年之后却要回归神。第三是在第五章，摩西重申十诫。第四，在第六章，摩西重申爱神是最大的诫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叫薛玛的祷告文，他要以色列人自己遵守诫命，并将神的诫命教导自己的孩子。第五是在第七章，摩西特别要以色列人分别为圣，与迦南人分别，不要和他们通婚，随从他们一起去拜他们的神。这是这一段经文的大纲。第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是摩西对神的恳求，摩西恳求神让他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摩西在二十五节说，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是神拒绝了摩西的恳求，因为摩西在米利巴那里犯了罪，所以神不允许他去。二十七节，神说，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神让他到比斯加山顶上，比斯加山也就是尼波山，神让他在山顶上可以看到约旦河的西岸，看到应许之地。但是神说，你不能过这约旦河，摩西就进不去了。摩西虽然看见，却不能进去。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中，摩西和神有许多面对面的对话，摩西有多次的请求，神都答应了。以色列人十次向神抱怨，摩西十次求情，神都答应了。但是他最后的请求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神却没有允许。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有完全的主权，他可以对我们的请求，我们的祷告说是，也可以说不，那是神的智慧。在神有所有的智慧，神知道所有的事情，在他的原则中，神做最后的决定。摩西在米利巴所犯的罪，摩西自己需要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摩西没有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可以想象摩西一生的努力，要带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但是在最后的一个时刻却没有能够进去，是何等的遗憾。但是摩西却顺服神的旨意，虽然他进不去，但是他知道神一定会带以色列人进去，所以他苦口婆心地劝告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要遵守神的律法，才能在那地得以长久。所以摩西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他有一个谦卑顺服的胸怀。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应用， 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会应允我们的祈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仍然有绝对的主权，即使他没有答应我们的祈求，我们仍然要相信神的智慧和他对我们的慈爱，他的慈爱永远不会改变。生命记四章一到十四节，摩西呼召以色列人遵行律法。生命记四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守，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在以色列人要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劝诫他们要听从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这里不只是耳朵听，而是听了要顺从，并且要遵行。这里的听从的希伯来文是 shema， 所以在整个神的律例典章的教导中，神要求的是听从遵行。我们对神的真理知道的多当然是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听从而且遵行。第四章第二节，摩西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这里摩西告诉他们，不可在律法中加添，因为加添就扭曲了神的律法，也不可删减。如果我们觉得哪一些的律法不明白或者很难，就把它删减，这不是神所允许的。所以律法是个整体，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是神的心意。在以色列人后来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他们加添许多的律法中没有的一些条例，以至于违背了神的命令。耶稣也指责他们，他们把律法加进了许多的规条，以至于人没有办法遵守，对神的律法有误解。但是后来我们同样也看到，今天我们的一些信徒也将某些律法的条例删去，或者说不需要遵守了，这也是不对的。神的命令我们不可以加添，也不可删减。第四章第六节，摩西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这里我们看到真正的智慧和聪明，就是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一个国家的人有智慧聪明，在于明白神的律法，并且谨守遵行。一个人有智慧和聪明，在于他明白神的律法，谨守遵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神的律例，以至于我们在众人面前有智慧有聪明，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神的律法要求犹太人在饮食、衣着、行为、敬拜神上圣洁，或者叫做分别为圣，与其他的民族有区别。以色列人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当时其他的民族都是拜各样的偶像。同时律法也要求犹太人要正直、公义，要彼此相爱。这些律法的要求若行出来，就能吸引人归向神，因为这些条例都反映出神的圣洁，能够吸引万民来归向神。这段经文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要我们将律法教导我们的儿女。在四章九到十节，这里说，你们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们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摩西劝告以色列人，要殷勤保守你的心灵。什么是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呢？就是仔细保护生命。摩西说，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什么是亲眼所看见的事呢？这里指的是当时在西乃山，神召聚以色列的百姓，亲自和他们立约，同时又将律法告诉那些百姓，神亲自向这些百姓说话。摩西要以色列人将这些事都记得，将神所说的话都记在心里，而且照着去遵行。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将神的律法教导儿女，以及儿女的儿女。子子孙孙的意思呢，就是儿女和儿女的儿女。这是希伯来原文的表达。神要我们将神的律法教导我们的儿女，以及儿女的儿女，让他们照着去行。所以神的律法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神的恩典和赐福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下一段四章十五到三十一节，摩西预言以色列人要离弃神，但是将来要归回。在四章十五节，摩西说，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我们知道神是个灵，是没有具体形象的，凡是有形象的都是受造之物，神是远在所有受造之物以外，因此我们不可以雕刻偶像当成神。任何雕刻的偶像，地上的走兽、空中飞鸟的像、爬物的像、鱼的像等等，都是受造之物。日月星辰也是受造之物，他们跟神这个创造者不是同一个等级，所以不可以雕刻偶像，也不可以拜日月星辰。人有拜偶像的心，除非我们找到真神，创造我们的神，否则我们的心很可能就会去拜各样的偶像，那些看得见的偶像，或者看不见的偶像。下面这段经文，摩西预言以色列要离弃神，被神惩罚，分散在万民中。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里说，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残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这里显然摩西预言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之后，在那里住久了，他们一代一代慢慢的就离弃神，他们开始雕刻偶像，然后去拜这些偶像，同时还做许多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将神离弃之后，神就要使他们遭遇患难，将他们从应许之地赶出去。历史也证明，以色列人就是照着摩西所预言的，离弃神，从迦南地被赶出去，神将他们分散到万民中。在主后七十年之后呢，以色列人就渐渐地被分散到万民中间了。摩西说，以色列人在外邦中敬拜他们所不知道、所不认识的神，直到有一天他们回转过来， 寻求神的时候，他们才得神的拯救。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是永恒的约，就是在今日也依然有效。所以以色列人虽遭受患难，神也必然将他们召回，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这是神所立的约。神向以色列信实守约，所以我们确信神也向我们信实守约。如果神没有对以色列人信实守约，那么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相信神信实守约。神怜悯以色列人，在1948年神将他们带回以色列地，历史证明神是信实的，因此我们对救恩神的话语就有信心，知道神是信实的，他必要按着他所应许的拯救我们。下面这段经文四章三十二到四十九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爱以色列。神爱以色列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神曾经向以色列人说话，以色列人亲耳听见却还存活。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第二，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用大能的手施行神迹奇事，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拯救，所以这两个事情都显现出神对以色列的爱。在四章三十七节这里说，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这里的爱呢，希伯来文就是 ahav， 神爱以色列人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神就爱他们的后裔以色列。神在这里对以色列的要求就是要单单敬拜耶和华，单单敬拜神。在35节特别讲到，这是写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39节又重复说，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在我们的信仰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唯有他是神，在他以外再无别神。唯有耶和华是创造者，在他以外再也没有创造者。这是独一的神论，任何其他的东西都属于受造之物。我们相信的神是独一的神，这是我们信仰中最核心的部分。第四章还讲到设立逃城，神要以色列设立六个逃城，有三个在约旦河西岸，分别是 Kadesh、 Shechem、 Hebron。 那 Kadesh 就是加底斯， Shechem 就是示剑， Hebron 就是希伯伦。有三个在约旦河的东岸，分别是 Golan、 Ramot 还有 Bazel。戈兰呢，就是今天的格兰高地。逃城的目的呢，是那些误杀人的人可以逃到城里躲起来，他们不能出去，一直等到大祭司死了之后，他们才能够得以自由。所以逃城就跟今天的监狱是类似的，或者用另一句话说，今天的监狱是按照逃城当时的想法所设置的。生命记第五章讲到十诫，第五章的第一节说，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这里你们要听，这个听呢，希伯来文就是 shema， 就是听了之后要顺从。摩西要以色列人听从神的律例典章，同时要学习，然后谨守保护，再下来是遵行。摩西用了听从、学习、谨守、遵行这四个动词来描述我们要如何面对神的律法。这里的十诫我们在出埃及记中也讲到，第一诫，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宣告我们所信的神是出埃及的神，是以色列的神。第二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诫命告诉我们不能够直接称神的名。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耶稣没有直接称神的名，而是用你的主来称神的名。同时这个诫命也要求人遵守誓言。第四诫，当守安息日为圣日。第五诫，当孝敬父母。第六诫，不可杀人。第七诫，不可奸淫。第八诫，不可偷盗。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诫，不可贪恋。在出埃及记中我们讨论过十诫，这里稍微做一些补充。第一诫是宣告我们相信的神是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第五章第五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这里和启示有关。一个人若启示，以神的名启示，说了却没有做到，就是妄称神的名。耶稣后来也针对这个诫命特别讲出，不管我们指着神启示还是指着天启示，都是向神说的。人不应该启示，人说话诚实，而且说到做到，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原则。第四诫，当守安息日为圣日。安息日要纪念神的救恩，就是神将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为奴之地。第四诫，守安息日的时候纪念神的救恩。今天我们当纪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恩，将我们从罪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就是神的救恩，是我们在安息日应当纪念的。第四诫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稍有不同的一个纪念，在那里写说，应当纪念神六日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安息。所以安息日，神要我们纪念神的创造。当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是为神创造天地做见证。见证天地万物是在六日内所造成的，第七日我们守安息日。安息日的时间在圣经里是从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是安息日。从圣经的整个启示，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守安息日为圣日。第六诫讲不可杀人，指的是蓄意的谋杀，这里不包括在战争中杀人，也不包括自我防卫。当别人攻击你的时候，你自我防卫把对方杀了，这都不算蓄意谋杀。这也不包括执行律法的时候，执行死刑的时候杀的人，都不在此列。这里指的是蓄意的谋杀。在福音书中，耶稣禁止信徒恨人和诽谤人， 因为这些都属于属灵的谋杀，虽然不是属肉体的谋杀，仍是属灵的谋杀。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十诫中的第七诫讲到不可奸淫，在圣经里，婚姻以外的性关系都算作奸淫。在福音书中，耶稣也有特别的教导。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因此耶稣在解释不可奸淫的时候，他要我们从思想源头上面断绝奸淫的念头，以至于在行为上就能够真正的做到不可奸淫。第九诫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里特别指的是在法庭审判的时候需要有见证人，见证人要诚实，不可说谎，不可陷害人，法庭上才能够施行公义。一个人若做假的见证，他需要受到惩罚。在生命记十九章十八到十九节说，审判官要细细的纠察，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意味着一个人做假见证，如果是要置他人于死地，那么被查出来之后，他自己既要被判处死刑。这是杜绝做假见证，保持司法公正的方法。第十诫不可贪恋，这里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贪恋是一个罪，它所带来的恶果是内心的不满足，贪恋带来更大的痛苦。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讲到，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贪婪就是贪恋，贪婪的心跟拜偶像的心是一样的，他们都不以神所提供我们的为满足。信徒要如何才能够不贪婪呢？就是要信靠神，残存感恩的心，残存满足的心。我们要相信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我们为我们得着的一切都存感恩的心，以感恩的心为满足。就像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凡事感恩，凡事满足，弃绝贪婪的心，行在神的真理中。十诫的总结最重要的就是遵守诫命而蒙福。第五章三十三节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人若遵守神的诫命，神要使他得福。人不能够靠遵守律法得救，但是遵守律法却使人得福，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靠遵守律法得到救恩，乃是靠耶稣基督的拯救得着救恩的。但是遵守神的律法，使我们能够行在神的正道上，蒙神的保守和赐福。我们遵行也是靠着耶稣基督， 靠着圣灵而去做的，因此而得福。生命记第六章讲到最重要的祷告就是宣马。宣马的意思就是听或者听从。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称为宣马。这里说，以色列亚，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经文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祷告文，是整个旧约圣经中最重要的祷告文。以色列人每天早上起来就以宣马祷告，晚上躺下也要以宣马祷告。孩子长大学的第一句话就是宣马。以色列人临死前他们也是背诵宣马。我去以色列的时候看到一个博物馆叫 Yad Vashem， 就是在二战屠杀以色列人的纪念馆。在那里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被送入毒气时，当纳粹把毒气打开的时候，他们的拉比就带着所有的以色列人一起背诵祷告文，以色列亚，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个就是他们临死前最后的一句话。可见宣马在旧约圣经中有何等重要的位置。我们从新约中也看到耶稣基督也是从小就背诵宣马。在马可福音12章28到30节说道，有一个文士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亚，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在这里耶稣所说的就是宣马，就是生命记六章第四第五节。耶稣引用这一段经节，其实他是引用整段的宣马，可见耶稣他是何等看重宣马这个祷告文，他自己也是从小被教导的。在这里耶稣没有用耶和华而用主，他不直接称神的名。耶稣教导宣马是诫命中第一要紧的，是最重要的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主你的神。宣马的希伯来文的祷告，这里我用了希伯来文发音的 transliteration， 也就是将希伯来文的发音用英文标注出来。Shema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d， 中文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听从以色列，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这里的 Adonai 指的是耶和华，Eloheinu 是我们的神， Echad 是独一，是独一无二的意思。这是个信仰的宣告，宣告我们所信的神是耶和华，不是任何别的神。这个是神向我们启示他的名字。祷告的第二句是对第一句的回应，这一句不在六章四到九节中。Baru Shem Kevod Malchuto Leolam Va'et，中文的翻译就是称颂他荣耀国度的名直到永永远远。这一段来自于诗篇72篇19节， Baruch Shem Kavod Leolam， 中文是称颂他荣耀的名直到永远。所以这段翻译过来就是称颂他荣耀国度的名直到永永远远。具体而言，宣马的第一段，以色列亚，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里宣马是听从，意味着听了就要去行。这里讲的以色列就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但是不要忘记也是对着我们说的。因为在加拉太书三章第七节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以信耶稣基督而进入神的约中。这里信为本指的是今天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因着血缘而成为子孙的，而是因着信心而成为子孙的。当我们看到圣经说以色列，其实也是对着今天的信徒说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启示他的名叫耶和华，他是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意味着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并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和他等同，他超过一切受造之物，是我们无法度量的。这是神独一无二之处，没有任何人和事物可以和他比拟的。宣马的第二句六章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的爱的希伯来文是 ahav， 我们因着爱神去遵守神的诫命。所以整个的律法告诉我们，遵行律法的最基本就是因着爱神而去遵守，而不是因为害怕而去做，这是根本的差别。在新约里也是这样要求，我们要因着爱主而去遵行律法，遵行主的命令。第二，我们要看到神先爱以色列。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听了他们的恳求，就用神迹奇事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这个就是神爱的彰显。还不仅如此，神将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亲自向他们显现，和他们说话，和他们立约，还把律法交给他们，向他们说律法，而且告诉他们若遵守律法就要大大的赐福给他们。这都表现出神对以色列的爱，因此神在约中要求以色列人也同样的爱他。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新约里面也有同样的信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彰显就是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洗净，这就是神爱我们的彰显。当我们领受福音得救之后，神同样要求我们能够爱他，神要求我们尽心爱他。尽心的心在希伯来文就是 levav， 尽就是全部的意思，心在希伯来文化中指的是思想、意念、理性，指的是脑袋。所以尽心就是用全部的思想、意念和理性来爱神。尽心的心希伯来文是 nafesh，指的是生命、灵魂。尽信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爱神，即使失去生命也不可改变我们对神的爱。尽力的力在希伯来文是 meod， meod 指的是所拥有的一切。尽力就是我们将神看成高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有些人可能将某些东西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更高，也许是他的名誉，也许是他的信念或者理想，也许是爱，他看这些高于他的生命。但是尽力意味着说神高过这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所追求的一切都失去了，也不能改变我们爱神。所以神说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尽我们所有的一切来爱神。第六章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这里的这个话指的是神全部的律法，神要我们把整个律法都记在心上。什么叫记在心上呢？就是将律法记在头脑里。心指的是脑袋、思想、意念。神要我们将整个律法记在头脑里，特别是把它背诵起来，因为只有记在头脑里才有可能去遵行。这一节的紧接着就是在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之后的第一节。这意味着我们爱神的表现就是将神的话语记住，然后可以遵行。这是爱神的表现。就像一个孩子，他爱父母的表现就是将父母所说的话记在心上，并且按照父母所说的去行，他就是一个真正爱父母的孩子了。六章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除了我们自己明白遵行之外，还要教导自己的孩子。怎么教导呢？这里用殷勤教训，意思是勤奋的教导，英文 teaching diligently， 或者说重复的教导 teaching repeatedly， 不断的教导自己的孩子，不断的将律法教导自己的孩子，不是教一次，而是重复，直到孩子记住了，而且能够行出来，才达到目的。神要我们不断的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将神的律法教导他们。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指的是日常的生活，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的教导自己的孩子，不只是在周六，不只是在周日，也不只是在晚上，而是日常的生活中有机会就要教导自己的孩子神的律法。在这里讲谈论，神和神的律法是我们和孩子谈论的主题。我们可以跟孩子谈论很多的东西，可以谈天说地，可以讲未来，可以讲以前，可以讲现在，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神和他的命令。这个应该是我们和孩子交谈的中心。孩子最重要的是他的生命，他的学历、成绩、他的恩赐、他的能力虽然重要，但是不如他的生命更重要。神将这个孩子放在我们的手中，神要我们用神的话语殷勤教训我们的孩子，引导他们走在神的正道上，明白神的律法，认识主耶稣基督，跟神建立美好亲密的关系，这是神所托付的。我们可以给孩子讲各样的知识、智慧，可以给他各样的才能、技能去学习，可以给他各样的补习班，但是他是不是有永恒的生命呢？他是不是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呢？他是不是认识那拯救他从罪恶中进入光明的主耶稣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将神的道教导我们的孩子，使他认识神，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神的救恩，神就会亲自带领他，使他有聪明，有智慧，知道如何面对各样的困难。当孩子离开我们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的，但是神仍然是他的带领，这是六章七节的重要性。下一段六章八节，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以色列人他们就做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圣经的经文，戴在头上，然后皮带从头上绕一圈，又绕到自己的手上，在这过程中间要经过自己的心。所以这表示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在他们的思想、在他们的心里、在他们的手上、在他们的眼前，让他时常看到。 这个小盒子的希伯来文叫 Tefillin。 以色列人中最传统保守的犹太教信徒都会戴 Tefillin， 有一些人是早上晨祷的时候才戴。 Tefillin 在希伯来文是个复数，希伯来文的单数叫 Tefillah。 Tefillah 的意思就是祷告，当以色列人戴 Tefillin 的时候，他们就要祷告。Tefillin 代表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纪念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个 Tefillin 要求他们要存敬畏神的心，心思和意念远离恶事，专心寻求真理和公义。我们相信在耶稣的世代的犹太人，包括耶稣自己，都是带着 Tefillin 的。在马太福音23章第5节，耶稣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假装敬虔，这里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这里佩戴的经文就是 Tefillin， 衣裳的穗子就是 Tzitzit。 耶稣不是指责他们不该戴 Tefillin， 不该穿 Tzitzit， 而是指责他们能说却不能行。耶稣自己也佩戴 Tzitzit，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也佩戴 Tefillin。 对我们而言，耶稣他也带着 Tefillin 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就是我们手所做的，眼睛所看到的，都要顺从在神的律法之下，让我们远离一切的罪恶和试探。当我们看人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看到邪恶的时候，能够转开，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和试探，活在神的恩典之下。同时求主保守我们所做的事也按着神的心意去做，而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罪恶所引领。宣马的最后一段6章9节，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以色列人将一个金卷放在一个铁器中，钉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的门框上。他们进出的时候都可以看见，都可以去摸，知道这是神的话语，神的律法。这个东西在希伯来文叫 Metzuza。其实 Metzuza 的意思是门框， Metzuza 代表神的律法，是我们家庭的记号。 Metzuza 让我们进出家门的时候可以看见，让我们整个家都活在神的话语、神的律法之中。第六章的后面讲到信仰的传承，这里神警告以色列人，进了应许之地之后不能随从别的神，不能试探神。20到25节讲到信仰的传承。6章20节，这里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这里讲到信仰的传承，就是向自己的孩子讲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迹。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要向我们的孩子们不但传讲圣经中的故事、神的大能、神迹奇事，也要传讲神是怎样拯救我们自己，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这是我们信仰传承重要的一个部分。其次，信仰的传承就是将律法解释给自己的孩子听，使他们明白。最后一段的经文是7章1到11节，神要以色列分别为圣。神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把迦南人赶出去，灭绝尽尽，拆毁他们的偶像，不允许以色列人与迦南人的 子女通婚。为什么神有这样的要求呢？为什么要把迦南人灭绝尽尽呢？是不是神是非常残酷的呢？其实我们从圣经中间可以看到，迦南人是非常邪恶的，他们将自己的孩子焚烧献给偶像为祭物，惹动神的愤怒。不仅如此，在利未记18章24节，神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擢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这里神列举了许多迦南人淫乱的行为，神说以色列人不可以这样做。所以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对迦南人施行审判和惩罚。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要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归给神。7章6节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神不希望他的子民和那些拜偶像的民混杂，以至于他们转去跟从那些人拜偶像。神也不希望以色列人的子女和这些外邦崇拜偶像的子女通婚，以至于他们的子女就离开真神，转而去敬拜那些外邦的偶像。这个就是神所说的圣洁。这个道理在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适用的。这段经文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要将以色列人分别为圣的原因呢，就是神爱以色列。7章8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拯救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里讲到这个爱是希伯来文的 Ahava， 讲到神对以色列的爱，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一段的先知书在以赛亚书40章1到26节。以赛亚书中有两段，第一段是1到39章，讲到当时以色列人的悖逆和神的惩罚。40到66章讲到将来的日子，神的救恩来临。40章1节讲到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在预言以色列人遭受患难之后，神安慰他们，叫以赛亚给他们安慰的信息。这个信息中间最重要的就是神要赐给他们弥赛亚。所以40章是一个安慰的信息。2节，神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在这里犹太人相信这段话是预言弥赛亚降临，建立神的国度。我们今天也同样的相信这一段话是预言弥赛亚的降临，神的国降临。3到5节是施洗约翰宣告弥赛亚降临说的这一段话，在路加福音3章4到6节有记载。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当施洗约翰宣告这段话的时候，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所以5到11节是宣告神的救恩来到，12到26节称颂神的伟大。这是以赛亚书的信息。这周的新约在马太福音23章31到39节，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我们要记得耶路撒冷是神在世上的主权，是神爱的一个记号。耶稣在23章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他们拒绝神的救恩，拒绝耶稣基督， 就跟以前以色列人拒绝神、拒绝先知一样。耶稣指责这些法利赛人拒绝上帝的救恩，耶稣也预言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最重要的是，耶稣预言以色列人最终要欢迎他再来。23章39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说，在末后的日子，以色列人要认识耶稣是弥赛亚，要欢迎他的时候呢，耶稣就会再来了。这都的新约是在马可福音12章28到34节，讲到最大的诫命。我们之前读过，耶稣用薛马来回答一个文士的提问，哪是第一条最要紧的诫命呢？耶稣的回答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爱神，第二个是爱人如己。所以在耶稣的回答里，第一个是用薛马的经文回答第一个问题，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也是在律法中的。利未记19章18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我们这里看到耶稣给的新命令不是真的新命令，而是已经在律法中的命令了。但是呢，耶稣称为新的命令，是因为有了神的爱，还有耶稣基督的爱，人去行的时候就是新命令了。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神对我们的爱，以至于我们领受这样的爱，再去爱神跟爱人如己，这就是一个新的命令了。虽然跟旧约的命令是一样的，但是行出来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爱，里面有圣灵。所以耶稣说他来了是要成就律法。讨论和应用，明白薛马之后，我们要反省自己的信仰，我们是否听从遵守神的律法，我们是否听了就把它行出来呢，还是听了没有去行呢？我们需要反省。第二，我们是否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呢？还是我们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喜好、金钱、名誉、地位、理想，甚至爱国放在第一位呢？我们是否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以爱神的心去遵行律法呢？我们是否将神的律法记在心里、背在脑海里呢？我们是否将神的律法殷勤教导我们的儿女呢？让他们知道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重复的教导，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我们常跟儿女花时间讨论信仰，讨论圣经的话语，让他们明白神的话语，认识神呢？让他们知道神的诫命呢？我们是否让我们的手和我们的眼、我们的心都顺从在律法之下，远离一切的罪恶试探呢？我们的家是否也在神的律法之下呢？我们是否在我们的家中也遵行神的律法，以至于蒙福呢？我们每天要与神同行，在耶稣基督的爱中，在神的话语中，在圣灵的引导中，才能够做到真正的薛马的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段经文清楚地指出，儿女的信仰是神给父母的使命，父母有责任要将神的话语教导自己的儿女。如经文所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如果你为人父母，应当如何实践这个命令呢？如果你还不是，应当如何预备自己呢？教会如何能够帮助父母完成神的使命呢？愿神赐福给大家。